朋友，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，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，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我们今天继续来学约拿书，我们今天要读第一章，从第四节读到第十节。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，海就狂风大作，甚至船几乎破坏，水手便惧怕，个人哀求自己的神，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，为要使船倾些。约拿已下到舱底，躺卧沉睡。船主到他那里对他说，你这沉睡的人啊，为何这样呢？起来求告你的神，或者神眷顾我们，使我们不至灭亡。船上的人彼此说，来吧，我们自谦，看看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。于是他们自谦，就掷出约拿来。众人对他说，请你告诉我们，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？你以何事为业？你从哪里来？你是哪一国、属哪一族的人？他说，我是希伯来人，我敬畏耶和华，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。他们就大大惧怕，对他说，你做的是什么事呢？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，因为他告诉了他们。当神的话临到约拿，要给他一个极为荣耀的侍奉的机会，但是约拿因着种族的偏见，因着狭隘的民族主义，因着自己以为是的爱国的情操，他违背了神在他身上的托付。他以为他可以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的面。请我们注意，当一个人离开神，躲避神的面的时候，他一定是往下走，而且是越来越堕落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第三节的时候就看到说他是下到约帕，然后到了第五节那里说他就下到底舱。我们如果再读下去，我们就知道他会下到海里，最后他会下到地狱的深渊去。人离开神的结局是注定的，就是越来越糟糕。弟兄姊妹，我希望你想一想，荣耀的神把一个荣耀的托付托给他的仆人约拿，而他的仆人居然抗命，拒绝，不肯遵守神的命令，他逃走了。今天在地上，假如说有一个做领袖的人，他要找一位人替他做什么事情，给他一个高官，给他一个荣耀的职位，这个人拒绝了，逃走了，离开了他自己的国家，请问你，这个人还有什么希望呢？这个人在这个国家一点机会都没有了。在神的国度里，当约拿背叛了神，当约拿违背了神的命令的时候，很稀奇的，第四节却说，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。弟兄姊妹，这里让我们看见，人可以试着背叛神，人可以试着逃离神的面，但是我们要感谢神的是，神并没有因此就放弃了约拿。 神主动的在约拿的生命中开始做事，要把约拿挽回过来。弟兄姐妹，每一个信主的人，在我们跟随主的道路上，我们都有过失败，我们都有过灰心和软弱，但是我们都可以见证一件事情，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，他实在是爱我们。在他的恩典中，不是我们来寻找他，是他来寻找我们。他兴起各样的环境，要把我们带回到他的面前去。我们实在是感谢神，在腓立比书里面，神一章六节那里给我们的一个应许，他说，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面动工，动了善工的，必要成全这工。弟兄姊妹，约拿是神的先知，神已经在他心中动过善工，神要成全神的工作。神没有放弃约拿，神如果放弃了约拿，约拿这一辈子所剩下来的只有一片的空白。但是神在他的恩典中，神就兴起了大风，神使海中起了大风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您是懂得读英文圣经的话，你就注意到这个大这个字在英文圣经里面是用 great， 是伟大，是很大的意思。那么整个的约拿书这个字用了很多很多次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读约拿书的时候，其实你可以注意看这个大字，它形容这个大很有意思。因为世界上的人都爱大，可是弟兄姊妹，神国度里面有价值的东西都是小东西，草木和谐都是大东西，金银宝石都是小东西。但愿神让我们能够看见一件事，我们懂得什么是有永恒价值的。神使海中起了大风，海就狂风大作，甚至船几乎破坏，到一个地步，水手便惧怕。弟兄姊妹，这些水手是靠海吃饭的，他们是非常懂得海中的风暴的人，但是他们所面对的这一个风暴不是普通的风暴，他们所面对的这一个风暴是神亲自在那里所带下的一个极大的风暴。这个风暴厉害到一个地步，这些有经验的水手也会害怕，害怕到一个地步，他们就个人求告自己的神。我每次读到这里就觉得很好，很有意思，因为我在世界各地常常会碰到一些人很骄傲的跟我说，我不相信神，我是知识分子，我是科学家，我是无神论者。但是所有这些不相信神的人，有一天当他们的生命碰到真正困难危险的时候，他们都乖乖的求告他们的神。只是很可惜，他们自己所信的那个神是谁他也搞不清楚，他们所信的神能不能救他他也不知道。我的一个好朋友是拜观音的，一碰到难处他就去求告。我就跟他讲，我说如果真的观世音显灵了，他会被你气死。他说为什么呢？我说你想想看，中国历史上清清楚楚的记载观世音是个男的，你偏偏把他当个女的拜，他能够不生气吗？你还想他保佑你？做梦啊，门都没有。今天很多人所拜的他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，但是当他碰到困难的时候，碰到危险的时候，他管他是什么神，只要灵他就去拜。这些水手他们碰到真正的恐惧的事，他们就哀求他们的神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可以看得到，世上这些人所拜的偶像都是人造出来的神，不是真的神，他们不能够拯救人脱离他们真正的困难。他们哀求他们的神得不到帮助，他们怎么办呢？ 他们就把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，为要使船轻一点。这一些水手，他们那个年代的船，那个时候没有游轮，没有大家去观光的、去旅游的，那个时候的船都是货轮。货轮这些水手送货的目的就是赚钱，但是当他们的性命有危险的时候，他们什么都不顾了，钱也可以不要了。真的，世界上的人健康的时候要钱不要命，等到有一天发现自己的健康没有的时候，才知道再多的钱也救不了命。这些水手，他们到了这个地步，货都不要了，他们做了人可以做的，他们求告他们的假神，他们尽他们的力量想办法解决问题，都不能解决。这里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比较在这里，你看这些水手是怎么反应的，他们大大的，他们惧怕，他们求告他们的假神，他们把他们尽他们的力量想要逃命。而这里约拿这个先知呢，他是下到底舱，他躺在那里，他居然也睡得着觉。哦，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看见，一个人如果离开神堕落到一个地步，不管外面什么样的环境呢，他里面是沉睡的。什么叫沉睡呢？就是没有感觉，没有反应，他不能够做出什么事情来。约拿在这么大的难处中间，照讲他应该是全船人的祝福，但是他在那里睡觉。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，大风大浪会让有经验的水手惧怕，不止在旧约里面有，在新约里面，主耶稣曾经跟他的门徒坐在船上，有一次在加利利的海里面，耶稣睡着了，海里面也起了很大很大的大风，让这些打鱼的人、讨海的人、一生是熟悉海的人，也吓到一个地步，去把主耶稣叫醒，说：“夫子，我们要丧命了，你难道不管吗？”当主耶稣起来的时候，他就斥责风浪，风浪就平静了。弟兄姊妹，同样是大风大浪，同样是非常可怕的环境，差别在哪里呢？差别就在主耶稣在不在你的船上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人一生在道路上走一生的道路，真的好像一条船行在海中一样，早晚都会碰到大风大浪的。但是我们所要问的是，在大风大浪的中间，耶稣在不在？如果耶稣不在船上，真的命都没有。如果耶稣在我们的心中做主做王，无论碰到什么的难处，我们都可以一无惧怕。先知约拿在那里睡得正香，船主受不了，跑去找他，把他叫醒，就问他，斥责他说：“你这个沉睡的人啊，这个时候你还能睡吗？”弟兄姊妹，这一句话其实也是许许多多的基督徒我们需要反省的。我们今天所面临的这个世界，真的是一个满了风暴的世界，世界各地的政府都有自己不同的困难，世界各地的社会充满了恐怖，充满了仇恨，充满了嫉妒，充满了凶杀，充满了罪恶，充满了淫乱。在这样子一个满了风暴的世界里面，教会在哪里？是不是教会也在睡觉呢？是不是因为教会在睡觉，所以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真正的贡献和影响呢？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问自己一个问题。我们读这一段圣经，我们还会发现一件很特别的事情，这些水手没有做什么错事，他们之所以遭遇到这么大的麻烦，是因为约拿犯了罪， 约拿上了这条船，他们就倒霉了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不要以为你我犯罪是件小事，罪恶会带下非常可怕的后果。一个人犯罪，他的儿女一定会受到遭殃；一个人犯罪，他的妻子、他的丈夫一定会受到影响；一个人犯罪，他周围许许多多人可能因着他而带下了极大的灾难和麻烦。所以基督徒，我们真的要懂得远离罪恶。在这段圣经里面，我们看到那个船主把约拿叫醒来责备他，然后就劝他说，起来求告你的神，或者神眷顾我们，使我们不致灭亡。当人走投无路的时候，人就会想到需要神，如果自己那个神不行，他就会想到也许别人那个神比较有用。我记得很清楚，我在美国念书研究院毕业的那一年，美国经济坏得不得了，那个时候的利率高达21%，根本没有人可以找到工作。在我们学校的查经班，有一个很特殊的情况发生，就是每个礼拜二晚上的祷告会，许许多多不信耶稣的朋友也跑来祷告，因为他们自己知道到了那个时候他们走投无路，他们试过了他们所有自己相信的神都不能帮助他们，他们来求告耶稣。也真稀奇，在那么不景气的时候，神就让我们的查经班里面几乎每一个礼拜都有一个人找到工作，那是好奇妙的一个经历。这个船主他来求约拿，要他来祷告，约拿没有理他，约拿并没有为他祷告，因为约拿虽然他的肉体被这个船主叫醒了，但是约拿的心还是沉睡的。今天我们所住的环境，我们的社会充满了各样的暴风，各样的危险，各样的罪恶，但是教会的祷告会一直都是人数最少的聚会，因为神的儿女都在睡觉。我真是盼望基督徒能够看重祷告的权利，并且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能够有力量掌管万有的神。如果基督徒肯祷告，我们就看到我们的神他会施恩。当船主在船舱下面跟约拿谈论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上面的水手已经到一个地步是走投无路，不知道怎么办。最后他们想出一个办法，他们说，我们来抽签看看，到底这么大的灾难，这么大的风暴，一定是有人得罪了神，我们才会遭到这么坏的事。我们可能行船行了多少年都没有遇见这样的事，我们要抽签抽出来看看是谁给我们惹的祸。很稀奇，他们一抽，抽到最后就抽到约拿的身上。在圣经里面，箴言16:33告诉我们说，自谦，人来抽签是人在做，但是决定事情是神来决定的。在旧约里面，神的百姓也曾经使用过抽签的方法来寻找神所要告诉他们的事情，但是这一个做法到了五旬节以后就停止了，因为五旬节以后神把圣灵赏赐下来，每一个神的儿女有了圣灵，有了圣经，我们就能够很有信心的走每一天的路，所有的难处我们都相信神会带领我们，会启示我们。所以在新约的圣经里面，五旬节以后神的儿女就不再用抽签这样子的方法来解决任何的问题，来明白任何的事情。当他们抽签抽出来是约拿以后，这些人 就问他，请你告诉我们，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呢？他们抽到了他，明明知道就是他，但是他们不确定，所以他们要问他，请你告诉我们，为什么会有这个事情？当所有的人都在惧怕的时候，约拿不害怕，这是很奇怪的事情。所以他们问他，然后他们再问他，你以何事为业？你从哪里来？你是哪一国属哪一族的人？这些人问的问题真是连环炮一样，一个一个的问题在问他。约拿的回答也非常有的有意思，弟兄姊妹，约拿的回答你注意看，约拿其实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方式来回答，但是因为约拿他是一个先知，他一生习惯了为神做见证，所以当人们来问他的时候，约拿没有办法，他没有办法就很简单的回答说，我叫约拿，我要坐船到他市去，没有办法，他必须为他的神做见证。而且很稀奇的，他的见证很有意思，你注意看弟兄姊妹，当他说完我是希伯来人，讲到希伯来人，希伯来人是过了大河的人，希伯来人是神特别拣选的一个民族，这些水手都知道他是敬拜耶和华的那一位，他就告诉他说，我敬畏耶和华，我不是拜那些假神的人，我是拜那一位自有拥有唯一独一的真神的那一位。当他为神做了见证以后，这一位独一的真神他是什么样的一个神呢？约拿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方式来介绍神，但是在这个大风大浪的里面，他的介绍就很有意思了。他说这一位神是创造沧海。弟兄姐妹，他们现在在哪里？在大海里面。约拿告诉他们，海是神造的，所以神可以管。然后约拿告诉他们，干旱之地，水手这个时候最想去的地方就是靠岸。约拿告诉他们，他们可以靠着神到有干地的地方。然后约拿下面再讲一句，是天上的神。你知道今天人所拜的神呢，都是地上的神，都是人自己想出来的神，都是人自己创造出来的神，无论是土地公公也好，无论是观世音是关公，无论是什么，都是人想象出来，都叫地上的神。约拿说耶和华是天上的神，是创造万有管理万有的神，他在那里为神做见证，他在那里向他们传福音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注意到，约拿就是不愿意跟外邦人传福音，才要逃到他市去。神就兴起一个环境，让他乖乖的替神在那里做见证传福音。我每次读到这里，我就觉得我们的神实在是很幽默。当约拿在这里为神做见证的时候，这些水手们，他们听见了就大大惧怕。弟兄姊妹，他们前面碰到了大暴风的时候是惧怕，没有大大的惧怕，可是当他们听见了耶和华的名字的时候，他们就大大的惧怕。弟兄姐妹，因为这些水手他们是坐了船从一个港口到另外一个港口，所以关于耶和华的事情他们肯定是听过，神怎么样从埃及把以色列人救出来，神怎么样在迦南地神行神迹奇事消灭许多的人，但是他们听是听见，他们一直以为那些不过是传说，而今天当他们看见有一个人因为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，神是用何等的大能兴起何等的风暴，这个时候他们就知道他们所听见关于神的事不是虚假，不是传说， 乃是实实在在的真实，所以他们就大大的惧怕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让我告诉你，暴风雨是非常的可怕，政治的环境很可怕，社会的危机很可怕，个人的健康难处很可怕，但是没有一样事情比神的愤怒更可怕。所以这些水手他们是大大的惧怕，当他们在那里惧怕的时候，他们就说，你这做的是什么事呢？弟兄姊妹，神用着外邦人来责备他的先知。今天很多神的儿女，因为我们不顺服神，因为我们的见证的失败，神常常用外邦人来责备我们。但愿在神的恩典中，神能够帮助我们明白更多的认识神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是那一位不放弃我们的神。当我们看见你不放弃约拿的时候，我们就从心里的深处敬拜你，因为我们知道，虽然我们也跟约拿一样，有很多的失败，有很多的错误，但是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爱我们爱到底，你也不会放弃我们。我们这样子的感谢和祷告，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？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，生命得到造就，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？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，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。